針對抵制呼聲，目前國際奧委會的全球贊助商大多數都禁聲不表態，但是部分觀察人士認為這是因為贊助商還未感受到政治壓力，他們說明年二月賽事登場之前，全球譴責北京在新疆設立集中營，監禁維吾爾人等少數民族，或打壓香港人權和民主等之聲浪將會與日俱增，亦都應該會有不少運動員勇於挺身表態，屆時中共將會面臨很多難堪的場面，而贊助商亦都會感受到抵制聲浪對他們的公司聲譽的影響。不過亦都有分析人士反對將奧運賽事與政治掛鈎，並指出這樣的抵制雖然有損中國形象，但是最終受害最深的恐怕還是運動員的參賽權益，而且很可能無助改善新疆的現況。美國史密斯學院經濟學教授，同時亦是奧運經濟學專家的安德魯·辛巴里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目前的局勢非常詭調，已經有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等政治人物以中國的人權紀錄違反奧運憲章為由，支持取消北京主辦權或者抵制2022年的北京冬季奧運會。
Every company is going to assess the state of political protest.
他說如果這樣一對新疆、香港、西藏等議題的抗議聲浪持續不斷，那將會對中國是非常難堪的負面宣傳，亦都會連累到奧運全球夥伴贊助商的聲譽，雖然目前大多數的贊助商都不願意表態。他說每一間贊助商將會評估政治抗議的態勢和抵制的嚴重程度，目前國際上對中國主辦爭議的人權議題的抨擊才剛剛開始，冬季奧運賽事12個月之後才會開幕，因此有一些公司尚未感受到政治壓力或者是抵制呼聲對他們的產品的可能衝擊，但會的，他們會感受到與日俱增的政治壓力。
But they will, you'll see increasingly that happens.
辛巴里斯教授認為，各界目前仍然忙於防疫，亦都較為關注7月即將登場的東京夏季奧運會，因此尚未將注意力轉移到去北京冬季奧運會。但他認為，只要抗議中國人權紀錄的聲浪持續，並引發負面的宣傳效果，例如美國可口可樂這種大型贊助商未來就可能會向國際奧委會私下施壓。不過即使可口可樂真的以北京違反奧運憲章為由與 IOC 談判贊助問題，但他說最後可能會演變成對各方形象都不佳的法律戰，因此這類斡旋只會在台面之下進行，不會公開化，最後亦都很可能僅會以少付一些的贊助費來收場。辛巴里斯教授說，奧運其實是賠錢貨，得靠贊助商的財力來支撐，因此企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不可以看小的。以今年的東京奧運會為例，他說 TOP 計劃已經為 IOC 貢獻了近20億美元的進帳，另外東京夏季奧運會的營收約在50億美元，其中33億美元的進帳是來自日本國內的贊助商，佔了最大宗，其次是來自 IOC 的 TOP 不到10億美元的進帳，因為票務和紀念品等其他收入只有近8億美元。因此他說贊助商是包括2022北京冬奧在內的所有奧運賽事背後最大的金主，他們對主辦單位有一定的影響力。北京已經主辦過2008年的夏季奧運會，應該很清楚辦奧運勞民傷財，亦都沒辦法刺激經濟或者是旅遊業。辛巴里斯教授說，據算法不一的統計，2008年夏天北京的旅遊業營收其實是下跌了 8% 到 20% 的，因為一般的觀光客除非是奧運迷 否則都會選擇避開這個擠擁又昂貴的旅遊時段和地區。辛伯利斯認為中國現在仍然積極去主辦奧運，其實著眼不是盈虧，而是國力的展現。
It gives them legitimacy to be associated.
他說對習近平或者中國來說，主辦奧運將會提升他們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奧運為他們帶來曝光度，亦都讓他們取得正當性，與國際奧委會所宣稱之對人權、世界和平的推崇，以及對體育發展的推廣等面向，以至賽事都有所連結。這個亦都是部分國家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的原因之一，因為他們擔心各國運動員會成為中共宣傳的工具，而建議取消北京的主辦權，或者以不派運動員參賽或者不派外交使節或人員出席的方式來到抵制2022年的北京冬季奧運會。在運動員方面，辛巴利斯教授說，至少在美國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運動員願意透過社交媒體來到做政治的表態，特別是針對種族歧視的相關發言，這個其實可以爭取到很多追隨的支持者。他說運動員單是在社交平台的政治表態預計就可以創造高達12億美元的營收，因此政治意識較強的運動員亦都越來越敢於發聲。辛巴利斯教授認為未來針對北京的人權問題可能有運動員發出正義之聲，雖然很多公司會很敏感，但如果他們選擇靠邊站的話，選擇和發出正義的運動員或消費者企在一起，亦都可能反而會刺激銷售量或提高客戶對產品的忠誠度。美國之音以電子郵件寫信給可口可樂、愛彼迎、 Airbnb、 三星、英特爾、緣分、安聯人壽、歐米加等幾間的大型贊助商，希望取得他們對抵制呼聲的回應，但其中只有歐米加和安聯人壽透過電子郵件回覆，多數都沒有回應。歐米加向美國之音表示，他是奧運指定的計時單位，因此不會針對他的角色以外的議題去發表意見。我們緊守對運動員的承諾，會忠實準確地為每一場賽事去計時。安聯人壽向美國之音表示，他的贊助年限為2021-2028年，不打算違背這個協議，因為安聯人壽認同奧運所推崇的卓越、友誼、尊重和和平的價值。不過安聯人壽亦都說，該公司對各類歧視抱持零容忍的高標準，亦都視為公司的行為準則。另外安聯人壽版圖擴及全球70個國家，雖然各國的人權觀各異，但該公司相信他們能對其他國家人民的繁榮和安全有所貢獻，因此我們不想要退出，我們想要爭取能見度。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言人迪里夏提熱西提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大型奧運贊助商都已經收到人權團體所聯名發出的公開信函，呼籲他們共同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或透過他們的平台來教育大眾有關新疆集中營的議題。但他說多日來沒有一間的企業正式回應，即使是號稱支持人權的 Airbnb 恐怕亦都因為怕損及他在中國的商業利益，因此截至到目前仍然選擇禁聲。發言人迪里夏提熱西提表示，人權團體主張犯下種族滅絕罪的中國已經違反了奧運憲章和精神，因此國際奧委會應該主動糾正錯誤，取消北京的主辦權，並將2022年冬季奧運會移至其他城市進行。如果國際奧委會堅持促成北京的種族滅絕奧運，他說人權團體將會持續呼籲各國政府、運動員、贊助商和消費者發出正義之聲，全力去抵制2022年北京冬奧和中共此一嚴重踐踏人權的政治體制。不過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中國研究所名譽所長 蘭普頓星期二2月16日在新聞周刊撰文反對抵制的。他認為抵制效果不彰，歐美60多個國家在1980年集體抵制當年的莫斯科奧運，是奧運史上最大的一次抵制，但是根本都沒辦法迫使當時的蘇聯撤離阿富汗或者停止此一入侵的行徑。普頓認為，相較於缺席奧運，積極留在2022年北京冬奧的場上，反而讓民間或人權團體可以找到機會發聲或者抗議，反而是比較積極的做法。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言人葉西提說，他認同反對抵制者的部分觀點，但他認為類似的策略亦都在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採取過，當年各國和北京所協商爭取到的開放和傳媒自由採訪權其實都非常有限。他說，自2008年北京奧運以來，中共反而變本加厲對各種族進行有系統的迫害，證明他根本就不願意兌現他所承諾的奧運精神或者是改善人權紀錄，因此各界不應該再對中國存有幻想。
只有抵制了才能向中国发出明确的这个声音，如果妥协，那么北京会利用各种方式来达到自身所需求的政治目的。所以说呢，在冬奥问题上呢，我们呼吁应当采取呢更加强硬明确的这么一个立场。
迪里下提叶西提话，只有抵制才能够向中国发出明确的信号，如果妥协，这样北京会利用各种方式来到达到自身所需求的政治目的。所以说，在冬季奧運會問題上，我們呼籲應當採取更加強硬、明確的立場，任何的妥協或任何對於中國抱予希望都是變相地對於專制國家的一種支持。台灣清華大學客座教授同時都是中亞學會秘書長的史建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他雖然認同透過抵制來到施壓中國，但是不是要走到抵制的最後一步，未來一年還有變數。他認為最大的顧忌是一旦採取抵制，不單止效果有限，而且損失最大其實不是中國或者他的國家形象，而是缺席賽事的運動員。
現在用杯葛奧林匹克運動會這種 strategy 來給中國施壓，我覺得這個是應該的。可是真正是不是要杯葛，那要看之後的發展。当然我也赞成后面一种讲法，其实你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只是让中国形象受损，可是中国形象本来就已经不是正面的，他也不在乎多一点的损害。
他说现在用杯葛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一种的策略来到向中国施压，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但是真正是不是要去杯葛呢，要看之后的发展。當然我們都贊成後面一種講法，就是這個並不能夠真正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只是讓中國形象受損，但是中國形象本來就已經不是正面的了，它亦都不在乎多一些的損害。史建宇指出，中共對新疆集中營的處理近期似乎有所放軟，因為部分曾經遭監禁幾個月至幾年的維吾爾族人稱，他們有收到薪酬，雖然沒辦法證明這種講法是否中國大外宣的一環，但如果中共的態度確實有所轉向，西方國家看到這些改變，再加上中共在未來的雙邊貿易談判上如果亦都願意有所妥協的話，很可能各個國家接住下來就沒必要去抵制2022年的北京冬季奧運會了。雖然美國已經將新疆集中營定調為種族滅絕行為，但是史建宇說，美國的指控如果未升級到實質的制裁，向法院提出起訴的法律行動或者推出新的對華政策，就只會淪為口水戰，中國恐怕都不會理會亦都不在乎。史建宇說，中共到底在新疆設立集中營的最終目的是什麼呢？外界至今都看不清楚，這個是最令人擔憂的。他認為，不理是反恐去伊斯蘭極端化還是同化，他認為都不是中共設立新疆集中營的最終目的。他還說，近期興起的抵制聲浪對奧運贊助商來說其實並不是最大的困擾，他認為贊助商大概都不會輕易放棄奧運贊助機會，但如果要用贊助權來換取美國放棄對他們在中國製造產品的制裁，這樣企業應該就會配合了， 企業亦都會積極遊說政府唔好將人權同埋貿易談判勾掛埋一齊。位於北京嘅致遠國際經濟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欣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全球經濟受到新冠疫情衝擊好大，而家只有中國嘅經濟表現相對較佳，因此好多企業喺未來兩年嘅前景都放眼喺中國市場。因此他說在人權和經濟議題上的取捨，奧運贊助商一定會是選擇經濟利益的。
從贊助商角度來講，他們想得到最大的利益是他們的經濟利益嘛，所以對於企業來說的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嘴上或者口頭上一定程度上，他們會談到你所謂的人權問題啊、政治問題啊、其他的問題啊，但決定他們去不去做這件事情的一個根本原因還是他們的經濟利益嘛。
他說從贊助商角度來講，他想得到最大的利益是他们的经济利益，所以对于企业来讲的话，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嘴上或者口头上或者一定程度上，他们会讲到所谓的人权问题啊、政治问题啊、其他问题啊，但决定他们去不去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根本原因，抵制与否，还是他们的经济利益。王欣说，新冠疫情控制之后，如果能够好好去办好这场奥运，不单止符合全球人民的期待，亦都是一种令人振奋的好事。因此他认为，或许明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场边免不了会有零星的抗议场面，但是中国对抗议事件和新疆议题的应对已经有经验，应该不会令到这样的零星事件影响到冬季奥运会筹办的成效和正面的影响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